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下周出访朝鲜，北京并不平静。第二个是香港人坚持以各种方式纪念六四。第三个是大陆投资者飞到香港抢开户。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4号直播2的王杰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法广报道，六四事件37周年当天，香港警方在维多利亚公园和铜锣湾一带大规模的布防，阻止香港市民以各种方式悼念六四，至少有7人被警方带走。那么6月4号的中午，警方的装甲车开进了铜锣湾时代广场戒备，随后警方在崇光百货外的吉利佐治街设置路障，大批警员和便衣警员、军装警员、便衣警员在现场巡逻盘查。从下午开始，陆续有市民以各种方式表达哀悼六四、悼念六四事件啊。那么，曾经参与雨伞运动的前区议员冯静文在街头悼念时被警方带走，前社民联主席陈宝莹手持黄色纸花绕行维多利亚公园，不久也被警方带上警车带离现场。那么一些被禁止进入维园的人士则改用其他的方式表达纪念，天安门母亲运动成员刘佳怡以及牙医这个李盈姿等人，在便衣警员的监视下乘坐经过维多利亚的电车，用这种方式来悼念六四事件。到了晚上，铜锣湾街头仍然不断地有人停留默站立默哀、献花、诵经，或者是做出六四的手势。警方持续地对相关人士进行盘查和驱离。警方说，从当天下午到午夜，总共有7人因为涉嫌扰乱秩序被带走调查，随后获准离开。从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过去连续30年进行六四烛光晚会的维多利亚公园已经再也看不到公开纪念六四活动的集会游行集会活动。曾经有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参加的烛光晚会已经消失，人们纪念六四的方式已经从大规模的集会变成了献上一朵花、乘坐一趟经过维园的电车、默默地站立几分钟甚至只是做出一个象征性的手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香港六四纪念活动并没有消失，它只是从公开的空间转入了个人空间，从集体表达变成了个人表达。维园的烛光已经熄灭，但围绕着六四的记忆和纪念仍然以更加隐秘和分散的方式继续存在，并且永远存在我们心里。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美国经济报道，美国司法部6月4号宣布，长期居住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威尔宝肯认罪，承认他自己在美国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宝肯最高面临着10年的监禁，联邦法院将会在今年9月判刑。那么今年50岁的宝肯原本是一名新闻工作者。那么法庭文件显示，宝肯2010年移居中国，先在香港当记者，后来在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国际电视网络工作。2024年宝肯进入新华社担任编辑，长期使用麦格雷戈的笔名发表评论文章。美国司法部表示，宝肯从2019年开始接受一名代号叫凯西的中国人联络指挥，凯西要求宝肯接触可以掌握敏感信息的人士，向这些人提供通讯设备，并安排他们执行特定任务。宝肯获得至少$100,000的报酬。调查发现，宝肯还接受了另外两名联系人的 一个叫理查德，一个叫威廉的委托撰写报告。那么另外对方说这些报告会送到日本，但宝肯认为他们是在为中国政府工作。美国司法部指出，宝肯承认自己参与了一项获得美国政府敏感信息的行动，并承认这些行动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美国联邦调查局今年2月逮捕了宝肯。 Politico 报道说，宝肯的父亲老托马斯·宝肯曾经在里根政府任职，并且在94年到97年担任德州共和党主席。宝肯向联邦调查局说，多名中国联系人对他父亲的身份和美国政界的关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没有这样的背景，怎么会要他？第三条，第三条新闻，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最近联手收紧了跨境证券的监管，但是中国大批中国内地的投资者赶紧加快赴港开户啊，所以香港最近出现了一波抢开户潮。那么最近几天，香港西九龙的高铁站、尖沙咀一带的金融机构密集的区域挤满了来自中国内地的投资者，很多人来自上海、杭州、深圳、成都啊的投资者专门跑到香港去开户。那有人一早坐高铁到香港，当天办完手续当天就回去，也有人直接坐飞机赶来，希望在政策进一步收紧之前把银行账户和证券账户办下来。一位券商的职员说，只要资料齐全，目前内地居民仍然可以以合法的身份开设港股和美股的投资账户。不少内地投资者担心窗口期缩短，所以他们要尽快的行动。疫情结束后，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持续下滑，投资环境恶化，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寻找境外的投资机会。对普通投资者来说，通过香港开户开立账户，不仅可以买卖港股，也可以投资美股，所以香港一直是内地资金出口出海的重要的中转站。那么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最近这个联合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封堵资金通过香港出海的通道啊。那么大量的大型的券商和银行先后都提高了开户的门槛，有部分机构甚至暂停接受内地客户的申请。那么一些中小券商并没有那么严格，所以他们门口排起了长队啊。那么这一幕反映出当前跨境金融市场的现实，一边是监管部门不断的收紧资金外流的通道，另外一边是中国居民越来越强烈的海外资产配置的需求啊。这是第三条。第四条新闻，卫报报道，阿尔巴尼亚6月4号连续第二天爆发大规模抗议，有几万名当地市民走上街头抗议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主导的一个大型观光开发计划。争议的焦点是阿尔巴尼亚南部两项总投资高达61亿美元的开发案啊，开发项目啊。负责项目的是库什纳旗下的私募基金啊，那么其中包括无人居住的叫萨赞岛，投14亿美元建豪华度假村，以及在兹维尔内茨，这个地方叫兹维尔内茨，它是一个湿地啊，它是个湿地，也是个生态保护区，投资47亿美元新建饭店、公寓、别墅和游艇码头。那么阿尔巴尼亚当地的民众担心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兹维尔内茨湿地是地中海最重要的生态保护区之一，也是地中海森海豹、红鹤、海龟等珍稀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啊。那么最近呢，兹维尔内茨生态保护区 开发工程启动，推土机和重型机械开进了保护区，清理松树林，并且架设围栏和铁丝网。那么期间，当地居民和负责看守工地的私人保安发生冲突，事件迅速的引发社会公愤，抗议者矛头就指向了阿尔巴尼亚的总理拉玛。他们指责拉玛政府为了讨好美国的商家，强行推动修改这个保护区法，放宽开发门槛。那么整个决策缺乏透明度，也没有充分听取当地居民和环保团体的意见。那现在就是库斯纳和伊万卡现在在阿尔巴尼亚的篝火上烤着呢。第五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非盈利法律机构叫 Lawfare 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2021年1月6号国会骚乱案被起诉的1600人当中，至少有97人再次涉嫌新的刑事犯罪。那么其中19起案件发生在川普2025年重返白宫第一天签署的大规模特赦令赦免令之后，也就是说有19起案件是川普赦免了他再去犯罪。那么调查发现，再次犯罪者涉及的罪名十分广泛，从非法侵入到财产损失，到持有毒品，到入室抢劫，还有跟踪骚扰、欺诈政府机构、家庭暴力、性犯罪，这就严重的案件了。研究报告指出，国会山骚乱案的被告当中，至少有16人被指控涉及性犯罪或者是儿童性虐待案件，至少有6人被指控家庭暴力，还有一人在2025年被判过失杀人罪。Lawfare 的研究员庞皮利奥表示，国会山骚乱案的被告再次犯罪的实际人数可能高于目前已经确认的90多人。国会山骚乱案一直是川普总统第二个任期最具有争议的政治议题之一。川普上任的第一天就对绝大多数参与骚乱的被告赦免，那么并减轻了极右翼组织骄傲男孩以及誓言守护者的刑期。那么这些极右翼组织的成员被判处煽动叛乱罪都是重罪。川普总统至今还在为国会山骚乱案辩护，淡化骚乱事件的严重性，并且试图重新塑造公众对这个事件的认知。那么尽管白宫放弃了设立18亿美元补偿金的计划，但是川普又说这些人应该获得赔偿。那么洛菲尔的这项研究再次让外界关注一个现实问题，川普长期把国会山骚乱参与者把他们塑造成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但司法记录显示，相当一部分人在离开国会大厦之后并没有停止违法行为，而是继续卷入新的刑事案件。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非常愤慨的事情。第六条新闻，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公开信，提议两人进行面对面的会谈，为持续6年多的乌克兰战争寻找出路。美国总统川普对此表示欢迎，川普说俄乌双方最终需要做出妥协，领导人直接会面有助于推动谈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说，普京还没有看到这封信，但泽连斯基随时可以到莫斯科和普京见面。不过泽连斯基明确说，会谈不会在莫斯科举行，而应该安排在第三方。那么过去一年俄罗斯持续发动攻势，但始终没有取得突破，乌克兰同样也没有办法发动大规模反攻，双方陷入了消耗战，目前看不到短期结束战争的可能。在这个背景之下，实际上俄罗斯已经没有力量再进行进攻了。那么俄罗斯的鹰派人物开始公开表达一个观点， 就是俄罗斯根本没有能力对乌克兰取得胜利啊。那么，所以呢，2014年逃往俄罗斯的乌克兰前议员，查廖夫说，俄罗斯社会长期存在一种错觉，认为俄罗斯一定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但这种宣传不仅让俄罗斯民众产生误判，也让决策层陷入自我误导。那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到底该怎么办？打是肯定打不赢的了，但是又死了这么多人啊，然后呢又没办法再继续下去啊，怎么弄啊？第七条新闻，路透社报道，俄亥俄州立大学董事会6月3号批准了总额1亿美元的和解协议，对279名全他的学生进行赔偿。那么这项和解涉及美国高校历史上最严重的性侵丑闻。这起案件是在2018年3月曝光，当时是俄亥俄州立大学一名学生啊，原来的学生，他的是一个学生运动员，向校方举报说他在几十年前遭到校医特劳斯的性侵，然后俄亥俄州立大学随后委托一个独立机构展开调查，结果独立调查报告指出，斯特劳斯啊，这个人叫斯特劳斯，从1978年到1998年20年间，他任职20年间至少性侵了177名男性的学生。那么这些侵害行为大多发生在所谓的医疗检查过程中。那么随着调查结果的公布，越来越多的受害者站出来发声，最终有500多名学生，原来的学生啊，对俄亥俄州立大学提起的诉讼。那么就在这次和解之前，俄亥俄州立大学达成了七轮和解协议，他已经和300多名的学生达成总额6100多万美元的和解。那么现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再和另外279名学生达成1亿美元的赔偿协议。不过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不仅仅是斯特劳斯个人的犯罪行为，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独立调查发现，早在1979年就有学生和教职员对斯特劳斯提出了投诉，啊，教练、校队管理员以及大学官员都听到过相关的举报和传闻，但是直到从1979年第一次出现投诉到2018年案件曝光的40年间，俄亥俄州立大学始终没有开始正式调查，也没有向警方报案，也更没有及时的阻止斯特劳斯继续实施他的犯罪。那由于事件发生在1970年代到1990年代，大部分相关人员在调查启动的时候已经退休、离职甚至是去世，所以几乎没有和当年就没有当年知情者或者失职的校方官员受到任何的处罚。所以俄亥俄州立大学主要是通过公开道歉、制度改革、支付赔偿来处理这个争议。这实在是太垃圾了，太垃。我觉得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校董会应该把他们名字列出来，这些校董要承担责任啊。第八条新闻 ,BBC 报道，越南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在南海的南沙群岛进行填海建设。啊，这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前一段时间知道了这个情况，但是不知道他几十年来一直在干。但是从2022年到2025年，越南在南沙群岛填海的速度明显加快。啊，之前是在干，但是没有说最近这三年加快了啊。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旗下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指出，啊，越南在南沙群岛实际控制着21个礁 21个岛礁。过去三年，越南至少在其中20个岛礁上开展填海作业，那么新增加了土地面积超过11平方公里，这就意味着越南控制的绝大多数南海据点都在扩建。与此同时，越南还在南沙群岛的岛礁上新建了11个港口设施。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在南沙群岛的建设重点正在发生变化。以前呢，越南主要是填海造地，扩大岛礁的面积。现在越南建设更大的港口，更深的航道，并且陆续增设航空岛导航设施。 BBC 指出，越南这种发展模式和中国过去的做法非常相似。中国是从2013年就习近平上台之后，到2016年就是奥巴马访华的时候，在南沙群岛开始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填海工程。我记得不清楚了。他建设了好几个大型的人工岛，这些人工岛里有机场、有港口、有雷达站，还有其他的基础设施。那么现在越南正在学中国，分析人士认为，促使越南加快填海建设的背景，就是最近几年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对峙不断的升级。越南意识到，在南海真正决定影响力的因素是谁能实际控制这些岛礁和海域，所以他们就开始填海了。这第九条新闻，路透社报道，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先前出现在南中国海黄岩岛的环礁入口附近有一个构建物可疑的构建物已经消失了这意味着最近引发菲律宾高度关注的黄岩岛不明结构物事件出现了变化。商业卫星公司5月27号到29号到30号分别拍了三天的照片，发现黄岩岛环礁入口附近出现了一个类似浮筏或者浮标的设施或者叫构建物结构物，同时还有一条横跨入口的这个带状障碍物就是把它封起来。那么随后海事监察机构海洋之光公布了另外一组5月28号拍摄的卫星照片，照片显示那么为黄岩岛礁湖入口附近有一个反射特征很明显的目标那么在珊瑚礁背景上非常的醒目，那么更像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工设施。那么消息曝光之后，菲律宾方面就非常的关注。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议期间说，他收到黄岩岛出现新的结构物的原始信息菲律宾政府6月4号表示，正在调查有关黄岩岛出现新的结构物的报告。不过呢，最新的照片图片显示，先前出现的这个结构物已经不见了那么目前不知道这个结构物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出现，现在也不知道它为什么突然消失了黄岩岛一直是南海最敏感的最有争议的海域之一2012年中国取得黄岩岛的实际控制权之后，中非两国围绕着当地的渔业活动、海上执法以及航行问题长期存在摩擦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彭博社报道，德国汉莎航空一架波音787客机6月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发生意外，飞机起飞前它的起落架突然塌陷那么它造成几名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受伤。那么这架飞机原计划是直飞LH450 航班，是从法兰克福飞洛杉矶。那么事故发生在中午的12点多，当时飞机停靠在这个机场登机口，乘客还没有登机那么只有机组人员跟地勤人员在进行起飞前的准备工作， 飞机前面的起落架突然失去支撑，飞机头突然下沉撞上地面啊。那么这架波音787客机是2025年1月交付的新飞机啊，只服役了一年多的时间。那么波音787客机2011年投入商业运行以来，前起落架塌陷的事故非常罕见，只有2021年发生过一次啊，当时是英国航空在希斯罗机场也是发生这个起落架塌陷啊。那么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啊，这是第十一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6月4号公布了加拿大国家人工智能战略。那么这项战略的主题叫全民人工智能啊，它的重点啊，全民人工智能，它不是一般的人工智能，是全民人工智能。它重点包括六个方面：第一，保护加拿大民众，特别是儿童，免受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和伤害，这第一个啊，先保护人民啊。第二个，向加拿大民众提供免费的人工智能素养培训。第三个，在2031年之前，通过发展人工智能创造25万个就业岗位。第四个，在2034年采用人工智能的企业占比从现在的 12% 提高到 60%。 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加拿大政府将会投资5亿加元设立加拿大科技增长基金，支持加拿大本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扩大规模，同时再投5亿扩大区域人工智能倡议，为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和成长性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第五，加拿大投资10亿加元在2031年之前建成一台世界领先的公共超级计算机，为研究机构，为加拿大的高校和中小企业提供计算资源，算力提供四算。第六，和理念相近的国家建立多边合作联盟，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升自主能力。加拿大政府估计，这项新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将会为加拿大经济创造2000亿加元的产值，相当于推动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3%。 人工智能的鼻祖是多大？那是多大啊？所以人工智能的开山鼻祖是多大啊？所以加拿大在人工智能领域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啊，所以他们做出一个这样的战略啊。第十二条新闻，美国劳工部6月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30号的一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 22.5 万，环比增加 1.3 万，创下今年2月以来的最高值。但是截至5月24号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78万，环比减少8000人啊，这接近两年来的最低位。说明什么？说明不少失业者仍然能够重新找到工作啊。有心的人在失业，但是失业的人能找着工作啊。那么这些数据反映了美国的劳工市场正在降温，但是整体仍然保持稳定。另外，美国职业服务公司Challenger 啊，6月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科技行业5月份裁减了5月份就是5月份裁员多少？38000啊，这是2024年8月以来科技行业单月裁员人数最高的一次，一个月裁了38000。那么今年前五个月，美国科技公司累计裁员123600多人啊，比去年同期上升 66%。 所以科技行业成为今年美国裁员最多的一个行业。经济学家认为，一些科技公司把人工智能当作裁员的理由，但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是压力啊，成本压力啊，并购啊，破产啊，粉饰业绩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主要是我认为主要是要粉饰业绩啊。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习近平下周出访朝鲜，北京并不平静啊。新华社报道，中联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就是下星期一开始啊，下星期出访。那么韩国的消息是准确的啊，5月21号我们报道过，我们引用的是韩国的消息啊，韩联社的消息，习近平真的要出访朝鲜。那么出访消息由中联部宣布，不是由外交部宣布，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是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去朝鲜，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这次出访是党际交流啊。那党际交流，劳动党跟中共啊关系就密切了啊，大家不是公事公办，是我们是哥俩好啊。那么这两天大家还在聊说习近平神隐了十天。习近平最后一次露面是5月25号啊，5月25号露面之后就没有再出来啊，一直到今天，到今天就十天时间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5月份的政治局会议没开，那习近平可能是累坏了啊。那么4、5月份习近平非常忙，4月10号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啊去北京访问啊，接待郑丽文。4月15号接待越共总书记苏林，4月份啊，5月14号、15号接待美国总统川普，5月20号到21号接待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5号两个，一个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是24号就来，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茨。那6月8号再出访朝鲜，相当于习近平5月25号开始休息，歇了两个星期啊，真的年纪大了啊。那习近平为什么这个时候出访朝鲜？我们5月21号做过一个专题报道，我简单的说一下啊。基本上是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就是战略层面含义。朝鲜对中国来说从来不只是意识形态的盟友，朝鲜的真正的价值对中国来说就是战略缓冲区啊。朝鲜存在的意义就是让驻韩美军停留在38线以南，而不是直接出现在鸭绿江边啊。所以习近平访问朝鲜既不是朝核谈判，也不是重建中朝友谊，而是习近平要去重新争取朝鲜的归顺。啊，之前不是跟普京勾勾搭搭啊，习近平很不高兴，这个醋意很大。那换句话说，习近平访问朝鲜，就更像什么？更像巩固中国的战略边界，重新夺取、争夺中国在东北亚的主导权。这是战略层面。从中国国内政治层面，那习近平正在通过外事平台重建他的权力资源啊。那么他当然他不仅仅要习近平访问朝鲜，一方面也是展示他的权力啊，另外一方面习近平也是把外交平台当作他的权力平台。那么中共是苏共，当年是苏共的分支机构，所以在中共历史上他一直存在一个权力转换逻辑。因为苏联这个决定性因素的存在，中共内部的权力有外部权力，也有内部权力，内部权力跟外部权力可以相互转换。那么按照过去一段时间我们讨论的框架来看，无论是军队整肃、党内权力再平衡，还是部分集体领导、部分恢复集体领导制度，这都意味着习近平即便是仍然处于最高的位置，他的权力运作方式也出现了调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习近平的内部权力空间收缩的时候，外交开始成为新的权力来源。那所以呢，习近平去朝鲜有战略上的诉求，也有国内政治的诉求。不过呢，习近平现在去朝鲜也有点不大稳当啊。为什么？因为最近人事有点猛，各种人事啊。那么这些人事对中国官场震动很大啊。一个是6月2号啊 ,6 月2号李小红。李小红是中央巡视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啊，这原来的，这是王岐山的马仔啊。那么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这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今年第二个落马的亲信啊，那王岐山的亲信啊。那么李小红长期在纪检工作啊，中纪委，他担任中纪委的常委、监察部的副部长、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他是这个王岐山中纪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执行者，他其实退休三年了，仍然被查，这是一个。另外，王岐山中纪委那个时候的核心班底，中纪委的核心班底四大金刚，一个是肖培，肖培中纪委的宣传部长，然后是驻中宣部的纪检监察组的组长，他基本上是长期负责这个中纪委的宣传和舆论系统，他是王岐山非常重要的文宣部分。那现在不断的有消息说肖培已经正在接受调查，但是没有官宣。第二个是陈庸，中纪委的副书记啊。那么第三位是杨小超，杨小超是中纪委的秘书长，那目前是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委，这是有实权的。第四位就是李小红。但是对王岐山打击最狠的是他的秘书，一个都没放过，一个是董红啊，董红是王岐山的政治秘书啊，大秘书啊，也是王岐山最信任的一个人。董红2022年辞缓两年啊，死缓啊。一个是田慧宇，田慧宇是王岐山的一个代理人啊，在金融系统的一个代理人，也是死缓 ,2024 年落马。第三位是毕景全是，他是王岐山当副总理的时候，他是国务院副秘书长，他是在去年五月政协的位置上被查，现在应该已经提起诉讼了啊。第四就是三月份落马的周亮，周亮是习近平的亲信，他真的是跟他很近的，非常近的。那么三月份落马，他是金融监管总局的副局长。那周亮落马，王岐山四个秘书全抓了，啊，也就是说五月份王岐山折损两员大将。那么最新消息是什么？最新的传言啊，现在还没有公布官宣。人大财经委的副主委郭树清出事了啊。那有人说郭树清是王岐山的亲信啊，这个郭树清出事是对王岐山的打击啊。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那就不要讨论中国人事问题啊。郭树清是习近平最重要的亲信之一。习近平一上台，郭树清当时是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是2013年从证监会主席跳到山东当省长，就是要培养的，就是中央的干部去地方任职，通常就是要培养的了。啊，没有习近平的安排，这不可能发生啊！山东是习近平的老巢，山东、陕西这两个都，山东、陕西跟福建，啊，你没有习近平点头，不可能去那儿当官的。2017年，郭树清 回银保监会当主席，从山东省长回金融系统。到了2018年，郭淑琴就牛了，兼人民银行的书记，也就是说他有两个职务，一个是人民银行的书记，一个是银保监会的主席。所以郭淑琴当时是中国金融行业最大的官，他比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还大。因为金融监管最两个核心的机构，一个是人民银行，一个是银保监会，现在叫金融监管总局，他横跨两个，谁比他牛？谁比他牛？没人比他牛。这个时候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主任是谁？刘鹤。刘鹤是习近平的铁杆核心幕僚，刘鹤管着整个金融系统。那这个叫啥，郭淑琴是金融系统里面最大的官，他不是习近平的心腹，他不可能坐在这个位置上。为什么要让他坐在这个位置上，横跨两个机构？因为从2018年开始，郭淑琴开始坚定地执行习近平的政策。什么政策？房住不炒。房住不炒就是房地产市场，三道红线就是郭淑琴的手笔。没有郭淑琴主导的房地产去杠杆，就没有后来的房地产泡沫这么快的破裂。所以郭淑琴非常坚定地执行了习近平房住不炒的政策，所以他是习近平的在金融行业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代理人。然后这个郭淑琴暴风骤雨式的这个政策浪潮一波接一波。所以在房地产政策，从2018年开始，中国的房地产政策郭淑琴当仁不让是操盘手。那你现在郭淑琴如果真的出事了，那就是习近平的半根眉毛被剃掉了。你看王岐山折损两员大将，习近平折损一员大将，你来我往，血雨腥风啊！这个时候习近平去朝鲜出访很拼，真的很拼。所以我们当然我们不知道中间的细节啊，但是我们从外面可以看到结果，这些结果告诉你中共最顶层打得一塌糊涂，那绝对打得一塌糊涂，这白热化毫无疑问是白热，因为动的都是最亲的人、最近的人、最要害的人啊，互相打啊。抓周亮对王岐山冲击很大啊，他跟周亮的关系非同寻常。日经亚洲今天有篇文章。他的题目叫董军为什么连续第二年缺席香格里拉对话啊。那么这篇文章分析董军为什么没去。文章说从表面上来看，这个中国给出的解释也不复杂啊。有人认为中国不愿意让董军和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直接交锋，直接见面。也有人认为中国越来越重视自己主办的香山论坛，不愿意去这个西方主导的安全论坛站台啊，因为那个是伦敦香格里拉论坛，香格里拉对话实际上是伦敦的这个叫什么国际研究所举办的啊，所以西方论坛，所以他不愿帮他站台。那么还有人认为中美关系也好，台湾问题也好，新加坡的外交立场都发生变化，所以他们不愿意去在这个时候展露他们的立场。可能这些因素都存在，但是这些说法都无法解释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香格里拉对话会它是一个这个军事外交的平台，中国的国防部长就是军事外交，中国的国防部长是没有实权的， 他是个外交官的角色，那正好你这个军事外交，正好国防部长是展示这个军事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个平台，那你这懂这个，而且你习近平跟川普刚刚在北京举行峰会，对中国来说，香格里拉对话是中国向国际社会阐述它的安全战略，宣传中美关系的新成果，回应外界质疑的一个最好的机会。而且董军是国防部长，中国的国防部长就主要的任务就是军事外交啊。那么如果中国真的希望增强你的国际影响力，那么派你的国防部长亲自出席这个香山对话，显然比现在国防大学一个教授更有说服力啊。所以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董军为什么没有去，而是为什么中国不派，没办法派董军去。然后的文章说，答案很可能是和解放军内部持续不断的政治清洗有关啊。大家知道过去两年解放军高层持续动荡，2024年11月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落马啊。苗华是习近平非常重要的亲信，也是军队人士，习近平是通过苗华来控制军队的人事安排。接着是何卫东先是被软禁，然后开除党籍军籍啊。那么何卫东绝对是习近平非常重要的一个马仔，主战对台作战，所有对台作战的事情都是何卫东亲自负责。所以你想一下看，这两个人落马，那么另外就跟着就是魏凤和李尚福判死缓啊。魏凤和李尚福都去过参加过香格里拉对话，而且他们是军委委员跟国务员，相比之下董军的政治地位明显是偏低的。董军国防部长，他既不是军委委员也不是国务委员啊。那么在中国军队的权力体系当中，他更像一个负责对外事务的执行官，他不是解放军真正的决策层的成员。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香格里拉不是一个照本宣科的场所，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安全论坛。各国的国防部长不仅要发表演讲，还有接受现场的提问啊。他会和其他国家的官员直接交锋。那如果董军去参加，那你要问到，要被人问说解放军现在不断的人事清洗，你那么多上将中将失踪啊，军队腐败到什么程度，军队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问这些问题董军没法答。为啥？因为他没有权力，他这个位置不到，位置不够，他没有资格回答这些问题啊。所以呢，让一个不掌握核心权力的国防部长站到国际舞台上去，他有巨大的风险。你要是答得不对，一方面有可能暴露军队内部的问题，如果你答得不好，你有可能加深外界对解放军内部的猜测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董军缺席香格里拉对话，他不完全是一次外交上的安排，他是什么呢？他是中国军队现状的一个反应啊。中国自己不愿意公开解释解放军内部发生了什么啊。所以呢，你想一下，董军连续两年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实际上这两年就是解放军最动荡的两年啊。所以解放军不断的清洗，他带来的政治后果就是董军去不了，不是不能去，是去不了啊。所以中国军队，也就是说解放军到现在还没有走出持续的政治动荡，这反映的是一个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对。所以现在就是习近平下个星期一出访朝鲜，我们继续看看习近平在朝鲜的表现怎么样。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绪对于刚刚翻墙或者是刚出国的中国人来说，八九六四的照片以及视频真的非常震撼，简直就是直击灵魂，直击灵魂的冲击。要承认洗脑，要承认洗脑，要爱国要爱党，这个中共实在太可怕了。观点，多数中国人看到六四真相时，心底对这个政权很多的疑问就一下子明朗了。以前只觉得是腐败，还有改良的可能，知道六四事件会让人们明白他们是反人类的，是非人的，是不可原谅的，需要被推翻的非法政权。中共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从他开枪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没有执政的合法性，说得非常好。世界人权组织当年就不作为，和美国的误判也让中共现在成为世界威胁，没错。始作俑者是谁？始作俑者就老布什，老布什，老不死啊！那老布什也是个特务头子啊，特务头子没什么好东西啊。老布什是特务头子，普京也是特务头子。当他们变成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思维跟一般人不一样啊。观点，全产业链是中国不可动摇的优势，就是痴人说梦。首先，中国最开始怎么接受这个产业链，是因为人力成本低啊。同理，只要成本合适，西方会选择更低成本的地区。第二，长期看 AI 对产业链的冲击，没有美国 AI 技术的中国制造业会慢慢的落后其他地区。为啥？这跟 AI 有啥关系？我没看出来。第三，搬迁难度。华强北是因为富士康带动，富士康是服务苹果的。同理，服务行业，服装行业是耐克牵头的。服装行业耐克牵头？没看懂。也就是说，只要欧美巨头搬迁，全产业链就会跟着转移。因为本来就没有技术门槛，只有可以权衡的地理便利，就是下订单，就是下订单，就是所谓的供应链、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两条，第一条，价格要低，啊，这是一切的前提，价格账算不来，这件事情不会发生，这第一条。第二条，可靠啊，可靠。那你现在从目前的实践来看，疫情之后，你在这疫情之后大规模的供应链转移，转移到印度，转移到东南亚，就是南亚跟东南亚这两个区域。那实际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效果非常明显，效果是非常的明显。那原来各种各样的说法实际上不成立。你之前经常嘲笑印度啊，印度怎么可能？你看那些人又笨又傻，结果你看印度不接住了吗？有啥不行的？没啥不行的。所以啊，供应链，我之前讲过，就是从去年四月开始，中国在稀土上的这个作为，实际上让中国自己的世界工厂会出问题。为啥？因为他失去了甲方的信任，就你不能干这个事情，别人可以干，你不可以干。为啥？你拿那么多订单，你拿那么多订单干这种事情，那我就不能给你那么多了，我只能给你一部分。那你如果这是全行业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你知道会有多少订单转移出去吗？中国人需要明白一点，中共说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国家都跟中国人民没什么关系， 只跟这些统治团伙自己相关，他们从不考虑中国人，只考虑政权稳定，跟那些一样坏事做尽的国家做朋友，已经足够说明他们绝不改变，毫不在乎人民。说得对。观点中国人普遍认知误区是认为可以不关心政治，只要过好自己小日子就可以了。恰恰是你的生活质量就是由各个阶层、各个层级政治因素共同决定。民主不能当饭吃，你记住这话，民主不能当饭吃，但是没有民主你饭都没得吃。你不要以为你现在的那两口是永恒的，没有的。你看一下中共建政到现在，谁手上的财富是永恒的呀？没有啊，没有。观点中国人从来没有生活在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目前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个族群。说得好，就是这样。中国没有组织，只有权力。观点中国绝大部分所谓的技术都是靠发达国家转移，外国科技公司开源靠自己偷窃花钱收买来的，没有太多的自研能力。一个高度腐败的国家，无官不贪，各种裙带关系，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这样一个国家的研究机构有培养本土自研能力呢？问得好啊，问得好啊。中国发展出一种新的能力叫什么？叫逆开发。逆开发。中国主要的科研能力就是逆开发。买一个产品来拆开，然后看看你怎么做的，我就照着做就是。就逆开发。观点不是说国内经济向好，但王先生有时候观察国内市井实体经济衰落。我觉得国内线上消费可能占比比较多，所以观察实体可能参考价值不大。那你是因为你看不到线上实体出的问题，理解吗？线上实体网店，那些网店倒闭的你看不到，网店倒闭你看不到，我看得到呀。为什么我看得到？我天天在盯这个事情啊，所以。线下的实体你说参考意义不大，那你想一下，那为什么之前实体店活得好好的呢，现在活得不好呢？理解吗？所以很多人经常中国官方媒体一直在营造一个话题，就是实体经济倒闭，实体店倒闭是因为被网店挤兑的。有没有这个因素呢？有这个因素。但是你去看一下网店的营业额怎么样。网店呢倒闭的你就不知道了呀。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讲实体经济，我们不是说我们只有一个证据就是实体经济倒闭了我们说中国经济出了问题，不是这样。我们有一个综合性的从现象到数据，从供应链到制造业各个领域的数据，它都是有关联的。你要记住，没有一个经济现象是独立的存在的，它都是前后左右上上下下有关联的。什么叫上游下游？什么上游？你上游下游不好，上游能好得了？好不了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很多人经常讲啊，你说的这个实体店不好，其实就网店挤兑的，其实这个观点是不对的。你不是现在网店才挤兑它，早就网店在挤兑它。而且有很多店，实体店，网店是替代不了。雪糕店怎么替代？你说雪糕店怎么替代啊？观点，上海逛街人变少，参考意义大。上海作为中国城市第一经济城市，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这个城市的冷清和萧条才更能说明问题啊。我们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 经济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啊，它不是一个偶尔出现一下的事态，它是个持续，基本上你可以理解，经济是个线性的过程，它是一条线过去的，它不会无缘无故的跳上去，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掉下去，它上也好，下也好，它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啊。情绪小粉红和老粉红都不深入参与社会生产，只接受社会供给和分配，对民生的体感相当于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啊 ？OK。情况：北京海淀区中学老师今年上半年工资是抖音公司垫付的，一些省的中学取消了期中、期末考试，原因是没有钱买纸印卷子啊。今年教育经费整体在缩水，这样你们还觉得中国经济没看上去那么差吗？坐标山东某人大人口大省大市，人口大市济南啊，青岛啊，一位医生家属26年初告诉我，我们这里的医院发现现在在发24年的工资，25年的工资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拿啊。山东大省，山东人口大市啊，那就济南了啊。最近感冒爆发了，我听老家河南那边有很多人感冒，在广州这边也很多人感冒，公司一半以上都是，上星期去医院流感和病毒排查了没问题，医生说现在有新冠流行，各位网友有没有在卫健委系统或者医院工作的，这次有没有其他被公开的感冒信息啊？坐标河南长垣，现在全国都在查开票经济的大环境下，这边的支柱产业遭到重创，12000家医疗器械公司瞬间停票，所有的业务都没有办法开展，听说明年要查个税，感觉天要塌了，怎么办？天要塌了，个高的顶啊，啊，个高的顶啊。请问王老师，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多大？会直接影响工业生产规模和利润吗？能找某个行业量化分析一下吗？不，我不知道，我没办法找某个行业量化分析一下。霍尔木兹海峡对中国影响没那么大，原因有两个。第一个，中国是全世界石油进口最大的国家，这个所以油价上涨，霍尔木兹海峡毫无疑问受影响最大的是中国。但是中国影响又没那么大，为什么？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中国石油进口有一部分来自俄罗斯，有一部分来自委内瑞拉，有一部分来自伊朗，有一部分来自中东，所以中东大概占到中国石油进口的 30% 左右，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那霍尔木兹海峡一封，中国就从哪进？中国就从沙特的这个另外一边进，就是半岛的另外一边进。那也就是说，中国每从霍尔木兹海峡封堵之后，中国每天大概损失500万桶左右，300到500万桶左右的供应，这是一头，这一头。但是中国虽然没办法从中东进口了，从沙特这边进口了，中国从哪儿进口呢？从伊朗进口。伊朗在海上飘着，大概飘着1亿桶石油在海上飘着呢，那中国就加大了从伊朗进口，这基本上就抵消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还有一个抵消在哪？俄罗斯增加了对中国的出口，增加多少呢？增加了大概900万桶左右，不到1000万桶，一个月啊，我们讲的一个月。所以里外里一出，中国实际上霍尔木兹海峡被封对中国石油进口的影响基本上就没什么影响啊，没啥影响。 那么中国自己有化肥，所以化肥中中国影响不大，所以基本上影响不大。但是有一样东西是影响很大，塑料。塑料因为这个叫什么，是脑石油的价格暴涨，所以塑料的价格在涨。不是供应的问题，是价格的问题，价格对中国的冲击很大。霍尔木兹海峡受影响最大的是日本，美国也有影响，不然不会急着让那么多国家一起帮忙解决。美国当然有影响，美国影响蛮大的。美国说是页岩油跟美国用不上，美国只能出口掉，把页岩油出口掉，因为页岩油是轻质油。美国的炼油厂是重质油从哪里进口？从加拿大进口。所以美国的做法是出口页岩油，进口重质油，重质油便宜，页岩油贵。石油脑啊，叫石油脑啊，石脑油啊，叫石脑油。OK， 我这老是看不过来啊，石脑油。OK， 情绪，我的 VPN 被封了，一个星期没看见王老师了。今天64好紧张，封老百姓封的严，密不透风。王老师加油，永远支持你，谢谢。明谢 Jenny Nini， 谢谢香莲，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